那些事，那些我们一起笑的夜，流的泪
啊，那些人那些事，今天一些心事第五集啊，讲的是梅艳芳的第二个部分了。欧伟毅刚才那首《走上寂寞路》，你知道我的听众 Wendy 啊，他就说广东版的这首歌非常的感人。那华语版这首歌实话很少播，就相对不像一些女人花啊，或者是一些其他歌曲播的比较多。你为什么要选这么一首歌？你是觉得梅艳芳寂寞是吗？
哦，不是不是不是哦，在这里先跟大家问声好啊，新年快乐啊，还是刚刚在开年的时候啊，今天来到了梅艳芳特辑二。这首歌我觉得如果大家没有上回我们的特辑一的时候没有听到的话，可以去 playback 来看一看。我也曾经说过，我在他的一个live show 上面，我一直不断的点播这首歌哦。因为为什么我会讲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是出版在梅艳芳的第二张还是第三张广东专个人专辑里面哦。广东版呢叫做孤身走我路哦。那时候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跟张国荣都在旁边听。我们都觉得这首歌他唱得太好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他刚刚经历了两段的情伤，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一出道，就是他从华星歌唱比赛出来后，就忽然间声名大噪，他红的速度之快哦，可以说是惊人的速度。然后呢，身边的男朋友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已经配不上他，所以他就男朋友就选择了离开他。他早期最早的时候，第一个男朋友呢是做警察的，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内幕的事情。然后一直说，哇，你现在这么出名了，跟你走在一起其实有很大的压力。可是呢，梅艳芳自己是觉得无所谓，你知道梅艳芳的个性啊，待会我们就今天好好来剖析她的个性吧。可是呢，所以呢，第二段感情呢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因为开始走红后，很多的宣传通告，很多的几乎都是满档的时间哦，他根本也没有很多的时间去跟他最喜欢的人相聚吧，所以慢慢的他大概就领悟到了，如果你红的话，你大概要走上一条寂寞的路。所以我们两个人都对这首歌非常非常，包括张国荣，我们都很喜欢这首歌曲。
嗯，
那我这个解释你还可以满意吗？
不，没有什么叫满意不满意的。其实就像刚才我讲的，在空中我都有讲嘛，你真的一个人成名了，当红了，或者是身居高位，很多时候你可能听不到真话，你也不知道谁是真朋友。那
对啊，
做很多事情普通人来讲可以做的，可能他做不了。像尤其是当红的艺人，你说他可以去手拉手去这样拍拖吗？当然难度就高了，不是不可以了。尤其是现在他那个年代，狗仔队还没有这么猖狂哎。
对啊，对啊，对啊，没错。手拉手去这
样。咱们可爱的欧伟毅啊，每次都来这一招哈，你。
这样才会增加一些。
没有，你就要告诉人家我们这个节目是现场的，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好啊，你真会接话，接得好，接得好。
OK， 来。哎，你说梅艳芳教会你五件事啊，当然每一件事情我相信都有这个生活的切入点。比如说我们先来说珍惜当下吧，你记得那天我在空中也有说他的座右铭嘛，珍惜当下是他一直很想讲的，而且他也一直在跟他的歌迷讲的。这句话对你有怎么影响？
在早期的时候啊，一开始的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啊，他是没有跟我讲这个珍惜当下，但是他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觉得他是在珍惜当下。到了94年他重回歌坛之后呢，他才开始有这句珍惜当下。我怎么说呢啊，你看啊，每一回啊，其实我跟过很多大牌歌手，像刘文正啊，像好多好多人啊，就不说了。一般上你收到歌迷的礼物，比如讲说鲜花啦，那些歌迷最喜欢送那些玩偶啊 ，teddy bear 啊，那种可能一个小小的杯子啊，还是什么什么。一般上啊，我不是说歌手不对啊，一般上很多歌迷送这些东西，当然这些歌手都会带着满心的开心，就把这些东西就可能就带回去，然后就可能分赠给他的身边的朋友，因为他不可能从这里千里迢迢带回到香港或者带回到台北去吧，对吧？可是梅艳芳呢，是真的一个让我彻底佩服。就算跟张国荣比的话， 张国荣他每次就把那些东西都全部寄放在我的家里哦。可是梅艳芳呢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他哪怕是鲜花，你知道怎么样，他就把它放在房间里面，把它倒过来、
变干花吗？
对，回去就可以变干花。然后这个从这一点点小小的细节看得出来，他就是一个非常在乎你对他好的人。当然，我觉得很多原因是出自于他从小来自一个比较困苦的家庭，所以他了解到这种爱是很必须的，所以要把每样的玩偶带回家。那么我记得在1985年的时候，我去到他的新的那个时候是新的房子，我去的时候，他特地带我进去看，他有两个家里有两个大房间哦，专门是收集歌迷的这些礼物，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杯子，一个小小的可能一个装饰品吧，他都收得好好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已经告诉了我，每个人对你的好你都要好好的去珍惜。那么每一段感情呢，往往我们来说到，大家都知道梅艳芳的这一生大概也谈过不少次的恋爱，每一次的恋爱最后都是比较不好的收场吧。可是你有没有听过，从来没有一个男生说过一句梅艳芳的不好，而都说梅艳芳是太好了，是他们自己都配不上她。梅艳芳这一生大概也觉得自己没有愧对任何一个帮过她的忙或者对过她好的朋友，所以但就这一点来讲呢，我真的觉得每次一提到梅艳芳，不管是她周围的朋友，每个都会知道说，哦，她真的做人是100%的全情，哪怕是一件小事，她的付出都是全情的。所以你听到梅艳芳这三个字，你真的都会感动。就像近期，有一部很轰动的电影叫《梅艳芳》哦，常常很多人问我说，我认识很多香港影评界的人啊，每个都说跟我都有一个相同的看法，都说梅艳芳，这个是开引号的梅艳芳，就是个电影的梅艳芳，可能不好看，他们这样说，但是梅艳芳就是她本尊，确实非常好看的像你明白我在讲什么了吧？
我知道你讲什么。我空中要播一首歌，是刘德华的《如果你是我的传说》。有一次我在刷屏的时候就看到，因为那个时候就梅艳芳这部电影上嘛，然后跟着很多相关于梅艳芳的一些网络上的消息讯息啊、视频啊就出现了，甚至有这么一个标题，就是说梅艳芳什么哭倒在他的肩上还是身上的，然后我就很好奇，你知道这种标题一定是很好奇的嘛，我就点进去看，哦，他说的是也没说什么，但是就说是刘德华跟梅艳芳是极好极好的朋友。
其实梅艳芳跟很多人都是很好的朋友，刘德华当然是其中一个。你知道当梅艳芳患病的初期的时候，他圈内只给几个人知道。据我的了解，这当然他周围有很多那种可能你们不认识的所谓知己的好朋友。我们讲几个比较认识知道的，像刘培基，大家都知道是他的服装的造型师啊，对不对？像张国荣啊，像刘德华啦，刘德华那时候他知道他得了癌症之后，几乎每天晚上9点都会打电话给他，提醒他记得吃药，因为他们知道梅艳芳很不愿意，不是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他觉得他的那个意志力非常强，觉得自己可以战胜这一切，可是你药还是不能够不吃的。然后像导演关锦鹏啊，那个拍《胭脂扣》的，大家都一直不断的给他加油打气，所以我觉得梅艳芳的周围是有很多很多的好朋友，所以呢。这一点就可以告诉你说他做人方面的成功啊。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次每一年我帮他，就是我们那时候帮他成立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国际歌迷会啊，我们大家都出钱出力或者是干嘛什么的，我们大家都不为了什么别的原因，只因为我们大家真的打从心里面都很想念他。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不要说巨星了，我们讲一般的一个叫普通人啊。如果你能够做到，你身边所有认识你的人、你的朋友或者不是很认识你的人提到你都会竖起拇指，或者你叫到他们，他们都义无反顾的来帮助你，我觉得这个就是叫做人成功了。那些人，那些事，人，那些事，那些我们一起笑的夜，流的泪。 欧伟毅一些心事讲梅艳芳的第二集，那就说到梅艳芳教他的五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珍惜当下，第二件事情交朋友要交心，甚至他个人认为吃点亏是一种得到。可是刚才我们也是有讲，要能够做到真的这个胸怀也不容易。好，梅艳芳教会欧伟毅的第三件事情呢，一件事的成型一定要先去做。
对，这个就跟谢依勋有点关系了。因为我们在过去哦，我认识梅艳芳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学生记者啊。那我都跟你说，我在学生的时候，我在念大学时就已经办了生平的第一份杂志，很多这个我后来的所谓的名人吧，包括刘文正，包括珍珍，包括好多好多人啊，田妞啊，胡锦杰啊等等的，这些都是我在那个时候里面，因为我做我的杂志还算是有一点点分量，所以只要我们出面去访问这些艺人哦，我也承蒙大家看得起。那时候因为我真的年纪很小，他们都觉得说，哎，我写的还不错的，他都很愿意做我的独家。那个时候很流行一句话，就叫做独家访问。所以后来我当然跟张国荣很熟了，张国荣就介绍了我梅艳芳，所以我因为这个独家的原因，我可以拿到很多梅艳芳的你看不到的照片，就是我们可以独家帮他拍。就上次我破过那些我说他很文青的照片，这些是一般的人大家都看不到，也因为这个原因呢，就变成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在他们的心目中有留下一些小小的分量。但你知道杂志也好，报馆也好，像实体来讲啊，现在几乎都是江河日下了，已经那个时代已经是一去不回。我觉得这个就大家不用在这边讨论了哦。那时候我们在做杂志的时候，你知道我的杂志，因为我是学生杂志嘛，我们没有人跑业务，没有人去外面跑广告。一个杂志的生存是需要有大量的商业广告做基础。我的杂志从第一面到最后一面都是这些歌手的访问跟照片，完全没有一个广告的，你知道吗？那时候梅艳芳就说：“哇，你这个真的是傻。”他就叫我，他就用广东话跟我讲，就是我是个傻瓜。他说你这个不是亏很多钱吗？然后我就说是。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亏得好。他说每样事情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心去做。然后人家笑你傻不要紧，如果你做成功起来，这个杂志将来能够留在别人的心目中一个固定的分量，或许将来他已经不做了，可是他会留在大家心目中一个非常美好的印象，那你就是成功的。
好，我要问听众了啊。谁当年看过这个杂志的？你们还记得那个杂志叫什么名吗？
哦，这个是另外一个猜题吧？
真的吗？
好好好，我们就来猜题吧，好吧
？OK， 好，因为我们今天唯一在面部直播，还有我们说在空中，我们也想送一些礼物嘛，比如说像你现在，我们已经来到梅艳芳关键词梅艳芳五了 ，OK，
五了
好，所以要参加的朋友，现在呢，你就要到我们的面部直播的两个页面，963好 FM 或者是963好 FM.ANNA 去留言，就是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但是你要在 comments 那边先打一个关键词 ，Hexize 梅艳芳五，然后空格答案，空格你自己的英文名字来。
对，然后我的猜题就是当年我办的那个杂志四个字的叫什么名？我觉得很多人都懂，因为从我做刘文正的那个节目开始，就已经很多人都常常秀给我看那本杂志，
okay.
你知道吗？
等一下你要送什么？你要亮相给我们看啊！哦，哎，在面部直播就看得到啊。
对，这是一本很珍贵、很珍贵的一个，有一点像是不能够说是梅艳芳的自传，这是一个学者分析的梅，从各个层面来剖析梅艳芳的舞台上还有电影上的接触表现，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一本书。
哇！
那这本书当年是引起很大的轰动的，是要排队去买的，叫做《最后的曼珠沙华》。
哇！
这本书现在市价其实不便宜的，不过我这边今天就把它送出去吧，因为杂志对一本书很公平嘛，对不对？对不对？那我还要继续说下去哦。
等一下，你继续说的是教会你的第三件事吗？
对，还是要继续说，因为刚才那个只是一个开头而已嘛。那后来大家都知道我，后来做了唱片的监制，就是跟刘文正成立了飞鹰唱片公司的时候，其实呢，梅艳芳跟我的互动还是很多的。然后那时候，他甚至有一个时期跟我讲说， 不要因为你现在是唱片公司老板，觉得好像说我们在一起上会有一些什么利害上的冲突，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两家唱片公司，所以我们还是保持着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关系。也因为这原因呢，他跟巫启贤跟伊能静在我的介绍之下，他们也都变成了很好的朋友。还没完哦，我要讲的重点是我们91年之后，飞鹰唱片公司就算是歇业了啊、哦。那我就开始做实体唱片工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一年他刚好也是决定不太想唱的时候。不过那个时候唱片工业是一个实体工业是一个比较黄金的时期啊，百花齐放，那时候唱片都卖得很好，对不对？那么他就开始要到加拿大啊，到什么，就是有点像要移民去嘛啊。那97年的时候，当时他发行了女人花专辑的时候，我们实体工业就开始，当然也是做得不错哦，然后就这样一路一路到2000年的时候，就实体工业就已经开始慢慢的走下坡，然后就跟我讲，他说这个算不算是我的一个梦？我说是的，虽然这个梦已经成型了。他说你看是不是当时我跟你讲过，什么东西呢？你不去做，永远不知道它会不会成功。如果你做了了，就有可能会成功。所以我觉得。干嘛你这样激动的喊我一声？
好，我说好，因为有时候我跟你讲，我脑子里面啊会想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因为就是我很忙，所以我就说啊，先放着很多年了，
这就永远就做不到了，
是，
对不对？
所以我说好，这2022年一件事的成型，一定要先去做，进脑了。
对，然后我再介绍下来就讲到了谢逸轩嘛，哦，我跟你说。我自从97年做完我最后一张唱片后，因为我觉得整个娱乐业的生态已经是在比谁的钱多的状态之下，我就选择了就做住我的实体工业吧，做一些比较跟艺术有关的东西吧。我就对于在编制唱片一点兴趣都没有。但后来遇到了谢逸轩，其实真的我要谢谢，我觉得我一想到梅艳芳这句话，因为真的有两次，他算是在梦中吧。他就告诉我说，你觉得不做的话，你一辈子大概也不会留下一些什么自己觉得纪念的吧。他真的，我亲耳这样子的看他跟我讲，他就告诉我说，你做吧，你一定可以做得到的，一定可以帮这位男生做到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成绩。如果你不做，你一辈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呢，我就鼓起了勇气，也真的就花了蛮多的时间、精神、精力、金钱在这上面。所以呢，我也就选择了12月30号一个纪念他的日子，把这个礼物算是送给了他，因为是他鼓励了我把这个东西完成了。
好，在空中呢，我要播的是梅艳芳的《下辈子别再做女人》。这个跟欧伟毅要说的梅艳芳教会他的第四件事情是不是有关呢？
那些人，那些事，接人，那些事，那些我们一起笑的夜，流的泪。
刚刚在空中播《下辈子别再做女人》，欧伟毅，你觉得梅艳芳下辈子做男人的话，会不会更幸福、更快乐呢？你觉得？
我觉得如果她还在，人家选她还是会愿意做女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梅艳芳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生、哦、面对什么困苦的环境打击之下，她从来都不畏惧，这个我觉得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就不用再去举什么实例来说。那我就说过她对爱是可以义无反顾、粉身碎骨的嘛，对吗？当然她受了很多情伤，所以唱片公司在跟她策划这张唱片的时候，就特地找了写词人啊这些来跟她谈。大家都知道他受过的创伤很多，所以人在低潮的时候偶尔总会透露出这样的一声，下辈子我别再做女人，那我可能就比较不会这么辛苦吧。但是同样的，如果今天他还在的话，你问他，他一定说做女人有什么不好啊，受一些痛苦可能会更加的坚强吧。
所以、啊、
我是觉得，
所以你刚才在面部在分享说梅艳芳教会你的第四件事情就是爱要义无反顾嘛，那么第五件事情特别安排在空中面部直播一起讲，他教会你哪一件事？
哎呀，我又忘了那个点、哦、提我一下，提我一下。
完整的人生
啊、哦，OK， 我了解了啊。因为我觉得我在梅艳芳相处的这20年里面，我最最感动的一样东西就是，她从来没有看不起任何一个人。 街上的一个清道夫，家里的一个帮佣，酒楼茶厅里面的一个服务生，我觉得他都是带着一视同仁的态度跟他讲。所以也因为这原因，他对每一个歌迷，不管你的出身好，或者是来自大富人家，他的看法都是一样。他曾经跟我说过不止一次了，一个人千万不要自己瞧不起自己，你自己瞧不起自己就什么东西都没了。他说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同的才能，你不要以为做一个清洁工容易，做一个清洁工他也是对社会付出一个很大的贡献的人。所以单单这一点呢，你就看得出他这种大爱的精神，我觉得他对每个人都是有一个很基本的尊重。也因为这原因呢，他可以放下身段。你知道每一年到圣诞节的前后的时候，香港通常会有寒流来，他就呼吁他的一般徒弟跟好朋友，什么梁汉文啊、苏永康啊，那个时候许志安啊、超萌啊，他们会到那个香港的湾仔那边，有一条天桥下面，那边有很多那些老人家，他们是找没有房子住的，他们就睡在那个地下。他每一年都是带了很多的那个暖被啊什么都去，然后就自己蹲下来，这样一个个我们买了很多的那个点心啊，那个叉烧包啊，什么馒头啊，那个哈糕、修埋之类的东西都会送去给他们吃。我觉得这一点他在做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要求人家知道。然后他，我觉得他对每个人的看法他都是一样的。所以也因为这原因，所以为什么后来很多记者也好，或者说他常常说，其实人只要活得理直气壮啊，哪怕你做什么样的职业，都是最高尚。我觉得他这个精神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学习，他真的非常非常值得。
今天欧伟毅做梅艳芳特辑二，就在那些人那些事也准备了，到目前呢，虽然他说100样了，就留着吧啊。那我们就准备送最后一件，也是第六件啊，是梅艳芳的那个造型，双层巴士，对吗？
那个 OK。
那个，我预告一直讲，你不送都不可以。哦，我喜欢这个。等一下，如果要赢取这个的哈，就是 WhatsApp。因为我要方便欧伟毅进行他送奖，所以都只能够在两个面部直播留言区 comments 那边去留言然后参与的，所以这个是第六件，你就要打 hex signs 井字号了啊，梅艳芳六，你看香港人喜欢六啊八，所以这个数目好啊，梅艳芳六空格答案空格你的英文名字，那发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就是我们的面部直播结束为止。好，你要的给的题目，
我先解释一下哈，这个也是他们歌迷会，在我忘了是哪一年的时候哦，我们就发起了一个爱心券，也是一个慈善的活动，就在12月30号，每一年我们都会把这天当成一个行善的纪念日哦。这一天呢，大家都会做了各种各样的东西，除了到他的灵堂，到他的大屿山那边去祭拜他以外，最重要的是我们会有一些爱心的活动。我们那一年我记得我们发挥了一个，就是全港的市民包括海外来跟你去香港做义工，就在街上帮他们清理垃圾这些东西哦。然后那时候那一年呢，我们在香港大概租了大概有100辆的巴士吧，全部都穿上梅艳芳的那个海报，这个是需要付钱哦，不是说你不是说这个等于是变成一个广告，可是我们就广告没有要卖什么东西，就是纯粹就是发扬梅艳芳的精神嘛，就把梅艳芳打在所有的那个香港的公共巴士上面，大概是100辆的巴士吧。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做了8款的这个双层巴士的梅艳芳有她的那个的造型，这是其中一款，总共有8款哦。我没有办法8款都送出去了，因为我只有这一款有多而已。其他有些我没有多的哦。这个当时其实也是拿来卖的，卖完后那些钱是捐给做慈善的，捐给他的四海一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珍贵很珍贵的。我这个是我唯一多出来的一个，其他的就抱歉了啊。不过所以如果你们要得到的话，其实这个答案也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告诉我一个最简单的答案，梅艳芳在最后2002年出了一张广东大碟，这张广东大碟里面他跟很多人合唱，跟每一位香港的天王天后，包括了王菲、郑秀文、林忆莲合唱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里面这张专辑的title 他的专辑的名字叫什么？告诉我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容易的一个答案。 不过反正我就是要把这礼物送出去，
是
好吗？
你就可以一直发送在面部留言区啊，就发送到我们面部直播结束为止。在空中我要播的是谢宜萱的《骗人的爱情》。
对，我来讲讲好不好？
好啊。
那我觉得经过了400多个日子，这中间的筹备真的很辛苦。我们从做谢宜萱原本是打算帮他做单曲，到后来变成要做成一个专辑，中间经历过了很多很多的波折。在这里我真的要谢谢每一个出过力帮过忙的朋友，当然我也要谢谢梅艳芳，因为是他鼓励我，我觉得我终于完成了这件事情。那我在这里也要谢谢谢宜萱，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用功的孩子啊。我这样子说的话，就是说过去可能你知道在做唱片的过程中，你总是会有很多不断的一个比较严格的要求嘛，可能有的时候就忽略了他怎么说，其实每个人都会承受很多不同的压力的。所以当这个唱片怎么讲问世之后啊，忽然间他自己整个人大概也觉得哇，身心非常非常的疲惫。所以在这里呢跟他说，现在歌曲出来了，反应非常非常的好，他自己应该可以放心，然后这几天快点把身体养好，我们期待他尽快的回来跟大家见面。我在这里呼吁他要加油，然后真的真的要加油，因为他的体质，你知道他打那个防疫针哦，一打了后哦，可以两个月就倒在那边，是蛮严重的。对，
是每个人的那个反应不一样，
体质不一样，对对对，
因为他是年轻人，可能反应更大一点哈。
嗯，所以反正我们在这里就是告诉他，期待下一次的节目。
是啊，
我们再好好来唱歌。
那你也是在空中在给他打 booster 吗？你？
哎呦，这个不是 booster 啦booster 的话，我还不敢叫他打，因为他打 booster 的话，我怕他又会有过激的反应。那些人，那些事。